各位同学，现在我们来到罗马书第一章第24节。我们说人的问题是不虔不义，前面讲了不虔了，神虽然自我启示，人却不荣耀他，明知道他而不荣耀敬拜他，不感谢他。因此既然人不敬虔，因此人不公义。24节，所以上帝任凭他们。24节，26节，因此上帝任凭他们，任凭他们。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我们还没有讲这段之前呢，刚才我们说温习一下，我们刚才说人人认识神，却人人不认识神。第一个，人人认识神的意思是神的启示是清楚的。第二个，人人不认识神，就下面这段呢，就是指人人不顺服神，不相信神，不敬拜神。这两个认识是不一样的。人人都认识神是因为神的启示清楚，人人都不认识神是因为人人不愿意敬拜他，顺服他。所以神第24节，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人的问题，人的不义的问题是去敬拜受造之物，因此玷污自己的身体。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第27节，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辱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里告诉我们，各种的污秽，各种的淫乱，特别是同性恋，都是在神面前看为是羞耻的，是玷污的。同性恋行为本身的问题乃是它不是顺性的，不是顺着神创造的秩序。神创造的秩序是神造男造女，在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那现在我们要分一分几个词，才能够了解到同性恋行为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的地位。首先我们来看两个词，一个是奸淫，这段经文没有讲啊。第二是淫乱，第三呢就是第一章的罗马书一章的同性恋行为。奸淫这个词的意思乃是违背一个婚约，所以奸淫的相反词就是忠贞于自己的婚约所以只有结婚的人犯奸淫，但是犯奸淫不一定是用性行为来犯的。所以耶稣说，假如某一种的离婚跟再婚是不合法的话，就是在犯奸淫了。这个犯奸淫的意思是违了前面的婚约。奸淫是对参照一个婚约违背他。好，第二个词是淫乱。淫乱是所有与性有关系的罪，所以淫乱包括婚前的性行为、婚外的性行为。而这里第三，同性恋行为呢，就是淫乱的一种。当然淫乱有一般的，有同性的，还有其他种类的。那说到淫乱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从思想开始的。耶稣说人心里面有一念就已经是在犯淫乱了。所以同性恋的行为这里说第26节，放纵可羞辱的情欲，27节，弃了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这里讲到的情欲和贪恋呢，是在讲思想。接下来就说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这个是行为。犯罪 不论是淫乱，不论是同性恋，都是以思想开始，然后呢进一步到第二步第三步的思想或者是行为。思想是犯罪的开始。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你是谁就在乎你的思想，你是谁在乎你的信念。反过来说，过圣洁的基督生活也是一样，从思想开始，然后延伸到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我再说，犯罪是从思想开始，然后牵涉到感情、言语和行为。过圣洁的生活也是一样，从思想开始，然后延伸到感觉、言语和行为。这个是在这个原则呢，是与我们今天21世纪普世的文化是相反的。我们在这里传的是不受人欢迎的福音。今天的后现代文化以感受为主，以经验为主，把理性、思想、真理抛在脑后，以感受即时的享受啊，经验为人生追求的对象。因此人类面对一个普世的文明的危机，人若不回头从理性思想开始思念神，改变我们的心思啊，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回到神的道，默想神的道，回应信靠神的道，顺服神的道的话，人类是没有盼望的。那我在这里呢，绝对不是提倡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问题乃是把人的理性当作为真理的标准，人的理性审判上帝，审判神的话。不是的，我们这个这里不是讲这个，我们在讲的是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过圣洁的生活是以理性思想思念信靠同意顺服在神的话之下，然后延伸到感觉、言语和行为。若不是这样子以悟性来信靠顺服的话，教会没有盼望。世人喜欢寻求神迹、灵光的东西、轰动的东西，心里的人喜欢智慧或者是哲学。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在那些寻求轰动的灵光的神迹的人看来是绊脚石，没什么好看。在那些寻求哲学的人来看，没有什么哲学好听。但是那些信主的人来说，比轰动的东西更轰动，比神迹更神迹，是神的大能。在那些寻求哲学的人，比哲学更哲学，因为是神的智慧，格林多前书1:22-24。所以这个同性恋这段告诉我们呢，罪是从思想开始，但是呢这种的行为，这种思想呢，特别呢是逆性的。同性恋行为和一般的淫乱都是以思想开始，因此有盼望。因为神造人的理性，神造人的情欲，神造人的嘴巴，神愿意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情欲，改变我们的嘴巴。因此呢，既然同性恋是一种以思想开始以导致到行为的罪，因此有盼望。上帝称罪为罪，因为有赦罪的恩典人可以得到。假如上帝称同性恋为心理病、精神病，那人就糟了，只可以仅仅可以去找精神或者心理的辅导或者药物。你看，神称罪为罪，是因为要给人最仁慈的出路，就是罪的赦免，生命借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复活的大能和圣灵的大能可以改变。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 满心是妒忌、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者被上帝所憎恶的、肉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逆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各种各样的罪啊，都是神看为是不义的。32节，他们虽知道上帝制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反喜欢别人去行。我们住在海外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现在呢，同性恋婚姻已经几乎是合法化的，这个刚好就是这段经文的写照。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是我们今天世俗文化的写照，也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一直来的写照。好，所以这整段告诉我们，上帝任凭任凭任凭。24节、26节、28节，假如上帝用一些的讯号来警告我们，来倾倒他的愤怒在我们身上，我们还会有醒悟过来悔改的机会。但是上帝若任凭一个民族不理他们，任凭他们犯罪的话，这个是最恐怖的定罪一种的做法啊，一种最恐怖的定罪咒诅的做法之一啊。上帝说，上帝任凭他们，我们若被上帝任凭是最恐怖的。好，这个是第一种的人类。第二种人，第2章1节到第11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讲的是论断，论断英文是 judge。 那圣经里面有讲两件事，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的。第一件事，不可论断，不可论断，主耶稣基督也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可论断别人，免得我们自己被论断。马太福音7章1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下面就告诉我们，不要看别人眼中的刺，要看自己眼中的梁木。马太福音7章和罗马书2章用的是论断。这个论断呢，是一种自明清高的、自以为义的一种的心态，一种的心态所带来的，不论是言语或者是行为。那这个是神所指责的，是一种的罪。但是我们不可论断，但是我们身为主耶稣基督教会，不能没有判断的能力的。哥林多前书6章这样说的，保罗说，哥林多前书6章1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就为什么要跑去法庭呢？为什么不在教会里面审判呢？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就是说，保罗说，你们中间有相争的事呢，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有控诉的事情呢， 应当在教会里面解决，由教会指派人来审判。啊，所以不论是基督徒的相争的事还是别的事呢，教会是有这个审判的能力，也有这种的呼召，应当好好的把这种施工组织起来。除了审判信徒与信徒之间的争执以外，我们还要懂得怎么判断真理，判断真理。约翰一书第四章，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们要试验诸灵，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在我们的信仰或者是生活，教会理所当然要有审判分辨的能力跟事工。所以罗马书，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二章，这里所讲的论断，不可论断，不可以自己犯罪却论断别人，是指一种的心态，而不是说教会要抛弃这个分辨真理和判断信徒之间的争执，这是我们的心态。第二节，上帝不照必定照真理审判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我们不要自以为意，我们要看到我们人类都伏在罪中，我们人类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可是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显明出来，是要引我们、带领我们去悔改的。所以判断或者是论断呢，是一种不感恩的罪。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急需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照人的行为审判报应的。我们读这段经文的人会问，那上帝岂不是要开恩拯救人吗？圣经岂不是说人不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而得救得称为义吗？是的，圣经清楚地说，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就说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的。但是人类犯罪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人类堕落之后，神仍然的是以人的行为，包括他的思想人的思想行为来审判的。那你说神在传一个行为福音吗？不是的。那我们从头来看我们很多时候福音派的基督徒呢，看圣经呢，只是看一段福音，新约耶稣基督那一段。福音要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的，不能够断章取义的从约翰三章或约翰二十章开始读的。起初神造人，吩咐要求人信他、顺服他、敬拜他，为他的荣耀而工作，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原子要修理看守。所以神看重人的行为，神吩咐人的思想行为、家庭工作都要荣耀他、顺服他、敬拜他，为他的荣耀而做。 好，人类现在犯罪堕落了，亏缺了神的要求，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人类从状况一，以前没有犯罪之前圣洁公义的情况，堕落到状况二，充满着罪、审判和死亡。在状况二里，神一点都没有改变过他对人类的道德的要求，他对人类的敬虔的要求。我再说一次，在状况一堕落前和状况二堕落后，神对人类的宗教性的和道德性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不偏待人的，神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那你说人的行为不是会犯罪吗？是的，全人类都伏在罪下，全人类都伏在审判之下，罗马书三章第九节和第十九节。那为什么上帝还是要按照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呢？罗马书二章第六节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公义正直，上帝本身就是真理。所以虽然人犯罪堕落，神不会因为人的犯罪而降低他的圣洁的标准，神没有因为人犯罪而改变他的道德的标准，改变他宗教性敬虔的标准。神是一点都不能轻慢，神是不改变他的标准的。好了，现在到了状况二，也就是罗马书一到二章到三章所描述的情况。在这个状况二，人类堕落的情况里面，人的行为是不及格的，神的标准仍然是完全要考100分。是的，这个就是今天世界人类的情况。所以需要福音的好消息吗？对不对？所以需要主耶稣基督宝血复活的大能。神不降低他的标准，不过当时候满了，神差遣他自己的第二位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成就义，也就是说为我们完全的顺服神，满足他的标准，同时承受他的愤怒。因为我们犯罪，理所当然应该我们来受神的愤怒。神的标准是不变的。当我们传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保罗的职分是恩惠所带来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传恩典的福音的时候，同时一定要传神圣洁的律法，神公义不变的标准，不然的话我们的恩典就会被扭曲成为廉价恩典，廉价恩典。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段神必定要用他的圣洁公义的标准来审判，来报应个人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呢，我们在下一堂要解释，就是有一些的外邦人呢，他们的确会做一些律法上所吩咐的事情的。是的，这是第三种人啊。而第四种人呢，就是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那里讲到的受过隔离的犹太人。我们敢有勇气敢传神的律法的要求吗？主耶稣基督向少年人的官传的福音是诫命你是晓得的。同样的，神必按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说明神的律法是颁发了给全人类的，这个是福音的一部分。没有神圣洁的标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罪的牺牲献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的标准是完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活了完全无罪的一生，然后为我们的罪充分的完全的献上自己。所以要看我们的罪是那么的严重，才能看出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多么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愿神用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你自己的大能来遮盖我们、荫蔽我们，叫我们看到人罪邪恶的光景是多么的需要主你的恩典。让我们传福音，让我们爱我们的邻居的时候 懂得有真理，同时有仁慈，叫我们懂得怎么样平衡，好叫世人得到益处，我们也被造就，教会坚固起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话有能力使我们坚固。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